这个一点的复习，然后我们之后就进入第十五节啊。好，我们一起来念，在各山顶、各高杆的橡树、杨树、栗树之下献祭烧香，因为树荫美好，所以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心淫，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心淫，我却不惩罚他们，因为你们自己离寻与娼妓同居，与妓女一同献祭，这无知的百必致倾倒。啊 ，OK， 那这是我们上次啊所看的内容啊。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哈，就是他中间按太快了啊，他中间有一段话是两节啊，13到14节重复的啊，所以就表示说这两节是一起的了。OK， 好，他前面是说他们在这些好的地点啊，所谓好的地点就是这里说高山，我是有很多因子。这个树荫的地方啊，我上次也解释了很多次了啊，这是一向来啊民间信仰啊的一些设想啊，就是啊在阳光普照的地方不会有神明啊，太亮了啊，人都会总是去找一些啊有阴暗的地方，好像森林啊、大树啊。一些山洞啊，然后总之人就在那种地方又找到什么什么的了啊。其实你可以说魔鬼到处都在啊。如果你既然想在山洞见他当然也在那里见你，那不表示他住在那里了啊。所以这是人一种就是厌弃耶和华上帝之后啊，人对这个就是躲避上帝啊的这种心态的一个外在的反应啊，就是说我们不敢在很明亮的这个光线下来见神，因为我们会看到自己的污秽，看到自己是一个脏的人。但我们比较喜欢在暗的地方来见神，因为我们显得比较不错嘛，显得自己比较不像一个罪人啊，所以这就会让很多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啊，他们在比较有阴暗的地方，他们就觉得自己被保护了啊，就不再那样的惧怕了啊。所以你看这个一般呢 啊，就是这些就业的耶和华向百姓显现的时候啊。圣经都说圣殿充满着神的荣耀啊，这个亮光啊，这几乎人是不能进去的，所以根本不是一个阴暗的地方啊，因为上帝的荣光是就是我们说是就是正面的啊，光明的。 OK， 可能你会想象这个会幕跟圣殿啊，它有一个圣所，它有一个至圣所啊，里头是暗的啊，这个暗的意思呢并非是我们说是民间信仰的那种想法啊，它的所谓暗呢，因为它是一个遮盖的地方啊，它是一个不透光的地方，因为里头要象征上帝的奥秘啊，人不能够随便进到神的面前，所以你一进去里头你什么都看不见啊，它不是阴暗啊，它是真的是暗啊。比如说它不会让你好像觉得自己可以看来比较干净，因为灯光不够，它是根本没有灯光。没有灯光的意思是让你完全好像进入了另外一个空间啊，虽然那个至圣所是很小的，大概是一尺一尺，就是一公尺一公尺，不的，我用公尺了，当然它算是一个 unit 啊，就是几乎是一个正方形的一个空间，里头只放一个就是约柜啊，上面有两个基路伯啊，基本上一个人进去就刚刚好的了啊，你也不能再更多的人进去了啊，只能在那里祷告就出来了。但是你一进到里面呢，的确会 好像你进到了一个无限的空间里头，因为暗了啊，完全，而且不是阴暗，是完全看不见啊。所以那这个想法就跟一般的所谓庙堂啊、明真信仰的、啊，或者甚至中世纪的这些大教堂啊是不一样的。嗯，因为那些地方还是有亮有灯光，只是他故意把灯光弄得很暗。让人低了怕你跌倒啊，也要你掏钱呢，不会拿错啊。那总之进去你也不会说完全迷失啊，但就有一种好像比较安全的感觉。那这个是我们说也不一定是异教啊，这是从亚当一犯罪之后，圣经说他就躲起来，而且他是我们没有具体知道他躲在什么地方啊，但是应该是在树林之中啊，他怕见神嘛，然后他就躲起来，甚至他还用叶子，有一点好像就是让上帝看到，好像亚当像一棵树啊，就是他不再像之前这样啊，很能够走到神的面前坦然的啊，他是惧怕，所以。上帝就指着以色列人啊，他说你们那么热心啊，你们说啊，你们比别人都敬虔啊，你们比南国的人，就是犹大国的人更敬虔啊，你们更多的敬拜神，你们更多的祷告，你们在哪里做呢？他说你们是在这些有树荫的地方做。上帝问他们，谁教你这样做的？其实这些做法，如果你不想，可能好像还是很蛮好的啊，但是你一想，说没人，圣经没讲啊。其实这些行为习惯是人罪性产生的，所以这个不被神约纳成为一个祷告跟敬拜啊，反而被看为是一种的迷信，是吧？啊，总之我意思说。一般人呐、会觉得说去教堂会神圣啊，心灵会平静。当然，我想这是上帝给你的恩典了。但是，一般的情况下是不会平静的。我坦白说，当然我听很多人是这样讲啊，他们来到我们的教会啊，或是他们只是去到一些天主教堂什么，他们总觉得哇，进去的时候听到圣歌啊，很平静说。我可以告诉你是不会平静的，本来因为你会惧怕的，因为上帝嘛，对吧？你一定是去错地方了，或是说你带着一些我们说民间信仰的观念，所以你在那里好像你感觉到安全。实际上人如果来到上帝面前呢，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惧怕，因为我们会被审判。你那时不是基督徒吗？你不可能认识上帝的救恩，所以你没有资格感到平安的。感到平安的是因为你找到天父了啊！你说我是一个浪子，我现在回归啊，我想到父亲的爱啊，这个还可以了啊。当然，你如果是从小拜拜的啊，或是无神论的啊，或是什么的啊，进到教堂就是感到很平静，你肯定进到庙堂去了。搞错了，但是不否认这些经历是真的。为什么？因为上帝要救你嘛，所以上帝就让你给有一个经历啊，给你一个观念，给你一个印象啊，在一个忙乱的城市里头啊，在一个嘈杂的城市里头，你找到了一个宁静的地方。但你不要只是这样子啊，你应该开始问为什么这边不同。你们在这里做什么？那么啊，你就会就是进到这个信仰，你就抛弃了啊这种迷信了。原来临近是因为上帝的应许，是因为主耶稣，你就进去了啊。但其实很多人其实没有啊，就是只是在这个阶段呢、他们就是觉得啊，总之有什么事啊，就去教堂啊去坐一坐，想一想，就走出去了，就觉得自己不错了。这纯粹是迷信，根本没有益处的。OK， 所以我又说回来了，就是说我们看一些一般呢一种异教的做法啊，你说圣经也有什么祷告啊， 啊，其实你看别人也有祷告的，别的信仰的那种啊，这个回教啊，他们也会祷告，祷告五次，啊，他们祷告还特长啊。人佛教啊，他们也有祷告啊，他们祷完了还要买很多的香，插在庙堂里头啊，让那些香帮他祷告啊。你们也知道，香其实就是祷告的意思啊。对，有钱人啊，买很粗很大的香，放在那里三天三夜都在烧，就表示说他回去喝酒睡觉的时候还有人帮他求啊，啊不是人啊，就是那只香啊。而穷人呢，买不起嘛，啊，就买一个小小的香哈，这样还有20分钟也不错了。所以，人家也祷告啊，连基督徒呢，遇到事情整天打电话叫别人为你祷告，其实也差不多也是买香啊。但开玩笑了，我们当然是可以为别人祷告，但是观念上就是这样，是不是他迷信，对吧？他。你说你自己祷啊，为什么你不肯祷啊？我，没时间啊，我没心情。好，这样我就求上帝让你有时间有心情，但是你的事我不帮你讲啊，我只是求上帝让你可以祷。你他肯定不高兴，他要你帮他讲，为什么？因为他认为你讲的会比较准嘛，或是呢你跟神关系好一点，你带他讲，连上帝会听嘛。他觉得他没什么好意思来跟神求了啊，可能他觉得自己不听话，灵性又不好，你看到吗？其实这种也是普遍在教会里头会发生的，就是这种迷信，就是觉得别人的香比较吸引神啊，你的祷告不会被神垂听。如果上帝不听你的祷告，他也不会听别人的祷告，因为是上帝不要，而不是你怎么祷。如果上帝要帮你，愿意帮你，他就会感动你来到他面前，而不会是感动别人代替你求嘛。那这是其中一个，我觉得普遍啊，你都还要很多啊。你说有人去教会就奉献钱啦，觉得总要给点钱啊，心灵就平安啊，或是做一点善事什么什么。这个我活泉是比较没有了啊，那就是我想我们普遍上在台上也不讲这种东西的啊，我也不整天动不动讲啊，弟兄姐妹捐钱捐钱，然后你要买这个要买那个啊，我们也没有讲这个啊。你们有感动你们就奉献啊，这是你们的感恩。但其实相当多其他的教堂教会啊，是会给人有这种迷信的啊，就是他们也做了一种好像一种动作啊，但是他们对这个事情的理解呢，其实是带着民间信仰的啊。无论怎么样了，我今天是举这些例子了，就是说我们可能觉得以色列很笨啊，怎么去找树啊搞错啊，什么橡树杨树，怎么可能在那里就是烧香啊献祭会讨神喜，我们觉得很好笑，对不对？其实这个不好笑，因为我们也在做 OK， 有很多我们的生活习惯，甚至你定时定量吃一些的东西可能都是迷信的。因为你迷信所谓啊一些的医生或是一些的医学报告，你认为那个是绝对的真理。其实当我们把任何在地上一些上帝造的规律啊看成是真理的时候呢，其实这就是迷信了。所以我不乏可以举无数的例子可以告诉大家我自己的迷信啊，我有的 OK。当然我可以告诉你，你也肯定会有的。就是呢，我们已经被放在一个地球里面了，就是亚当以后的世界，我们是到处怎么样转身怎么摸都会摸到偶像的，这种的可怕 OK。 我们太过相信科学医学啊，有时我们已经分不清了这些物质的规律啊跟真理的关系，我们还以为这个元素周期表就是绝对的真理，是吧？有前有一个读化学的人，基督徒，大家不只是基督徒了，他是传道人了啊，他的背景是读化学的， 他化学博士他有一次被人挑战了就问他说，你认为元素周期表是不是绝对的真理？他不敢回答。当然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物质的规律啊，但是它谈不上是真理。是为什么？因为上帝要它变就变了。怎么样？你不高兴吗？上帝让铝变成金不行吗？不合我的逻辑规则不合规则因为地球都不应该存在，因为是上帝造的，什么逻辑规则这个只是在一个前提下的一个规律，但这规律是随时可以改变的。所以任何一个我们说处方啊，医生的建议啊，医学的报告啊，对，如果上帝感动你说去做 OK， 那你就去做，但不是因为它是绝对的真理。但是我们有时会用绝对真理甚至是敬拜的心来吃那颗药，来吃那颗菜，来吃那块肉，来吃那个某某东西，或是来做那某一个动作，真的是用神圣不可侵犯的心去对待。那个时候你也是在栗树杨树下面烧香，积很多的那不乏了当然上帝还是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这样子做我们不知道嘛因为我们的信仰跟生活有时分家了我们就以为说好像教会有教会的规则生活有生活的规则这个健康经济有就各有各规则嘛，好像我们到了当地就要拜当地神这样 OK， 有时候是出于无知不是故意的。但是如果当上帝向我们显明今天我跟你说明了你回头看你的厨里面的那些食物或是那些你吃了你就有安全感的东西呢，你要悔改，因为那个健康是从天上来的，不是从地上来的。地上一直都是带给我们毁坏，因为已经被咒诅了，亚当之后这个地就被咒诅了，所以也不要再期盼从地上能够找到什么生命的东西它只是被延长是为了你跟我可以听福音而已而不是这个地还能够怎么样给人产生这个长寿或者什么你不用瞎找了这个不是在地上的 OK。 所以上帝把这种行为呢一贯当然在旧约是这种就是迷信了就被指成是淫乱，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字说你的女儿心淫心不心淫那其实并不是说他们在那种地方在树下做这些不道德的事因为上帝在圣经里面特别是何西亚书都把行淫就是把偶像敬拜指成是行淫因为上帝以这个以色列跟他的关系比喻成为一个婚约所以当以色列在这个约里面以上帝立约的里面又去学习外邦人有各样的迷信跟偶像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在婚约的里面的女人又同时有别的丈夫或是男人是这个比喻的一个用词表达了 OK。 这我们也讲很多次了就是我们继续看他下面那句话就说我不惩罚他们他说你们故意这样子迷信，所以呢上帝说我不刑罚他们。很奇怪如果你这样读你说不对应该是犯错了，应该是说我要惩罚他们，因为他们做错了。不是，但是我不惩罚，其实不惩罚是惩罚来的。因为如果当上帝惩罚一个人呢，其实是上帝开始介入，他要赦免你，所以他刑罚你让你体验这个地狱的苦，让你体验这个犯罪的代价。但是你还没进到地狱因为你还活着所以他惩罚你让你可以悔改，因为他预备要把恩典怜悯赐给你。但是如果上帝宣告说我不刑罚你你怎么样行淫我都不刑罚，你去跟妓女同居跟妓女一同献祭都跟我无关， 其实那就是我们的结局了。上帝不刑罚我们不是值得高兴庆祝的事，那就是值得我们永远悲哀的事，因为就是灭亡。所以上帝说到一个地步了，我不理你们了，你们爱怎么迷信就去迷信啊，你们喜欢把荣耀归给偶像，你们可以继续做， OK， 我不再介入你们这些可耻的行为，当我不介入你们就不可能改变，就是意思说以色列人就会继续这样做，世世代代这样做，那结果就是全部啊，就是这一代的下一代的后代的都一起灭亡，因为绝对没有出路的啊！敬拜偶像，亵渎真神啊，管你在地上你有什么成就啊，时间到，审判临到，你就灭亡。那、所以这个刑罚对神的儿女啊，其实毕竟啊不是一件坏事啊。像我们看见弟兄姐妹啊，如果生活当中啊还是遇到一些的啊困难啊，当然凭信心自己要知道啊是什么原因啊，也别人很难为你诊断啊。当然你自己知道，如果遇到一些困难，心里面有一个感动要悔改，其实就表示说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上帝任凭了。上帝任凭的人是很可怕的啊，也是说他可以怎么样做啊，他都继续平安无事，甚至他可以害别人他也觉得心安理得。我说害别人意思说他用他的坏行为啊让人家学啊，因为他自己做他可能觉得哦，我是大人嘛啊，我已经成人啦啊，我做一些事情我有分寸啊，什么什么 OK 啊，我去酒吧啊，我去舞厅啊，我去赌场，我有分寸啊，我自己娱乐娱乐，我反正高兴我就出来啊，当然这是借口了啊，那贪心是没有分寸的啊。好了，连他的孩子也学他了啊，哎，他开始看很丑陋啊，哇，原来他的那种借口啊，他儿子也学他讲啊，也去了，然后他就觉得哦，看到儿子受他影响，但是他心里也平安，很平安，他觉得没关系啊，哎呀，小孩嘛，对吧？啊，有一天他也会你跟我一样明白的啦，那这种已经没药救了，啊，如果你有遇到这种自信的人啊，他们对自己绝对的自信，所以就是绝对不会悔改。如果他还有一点点保留啊，觉得自己可能做不对啦，或是自己可能没有那样好啦，这个还好啊，这个表示说上帝还给他有悔改的机会啊。所以以色列到最后啊，何西亚书写完呢、再过一两百年呢、就完全灭了，因为他们的罪啊已经到了一个巅峰，就是上帝收回这种约束的恩典，连他们就冲到顶啊，就是你可以说完全学会了啊一切异教的做法，就亵渎了神啊，就速速的把审判引到他们的面前了。 OK， 好了，我们就看下一节啊，下一节比较长一点了 啊我们今天会看完它啊，它是指到这是结尾了啊，就是第四章，然后就讲完了以色列是北国，他现在用一节来讲南国啊，就是北国对南国产生的影响。 OK， 我们读一下，他说以色列啊，你虽然行淫，犹大却不可犯罪，不要往基甲去，不要上到伯雅文，也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啊。如果你没有上下文的观念，可能这一节不容易明白啊，因为他是何西亚，何西亚是北国的先知啊，为什么他突然间提到犹大，犹大是南国嘛，他当然他也可以指南国啦，是神的先知，但主要他应该关心北国的事吧，是吧？就好像啊，就今天你如果人在美国哈，你老听到很多人在美国关心中国，你说你那么关心啊，你那么关心上海被封锁是吗？现在就请你去一下上海啦啊，你就体验一下嘛啊，不要在那边一面吃汉堡包一面讲那边呢，哇，我知道很多人其实 用嘴巴说一下，我也有朋友在上海 OK， 当然他们看到一部分的真实，也看到另外一部分的事情啊，啊，这只是一个例子啊，就是世界的人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就以为说，哎，啊，我们是隔岸观火，我们是看啊，所以我们说，哎，这边火很大，啊，这边啊在烧什么，我们是有这种观看的热闹啊，哎，但这里呢，以这个何西亚不是这个心态啊，啊，不是。骂完了北国人，看看对面啊，那他被也来指责一下，或者说啊，也是表达关心一下。其实他在这里呢，他不是在指啊，就是南国的人啊，这种就是关心他们啊，你们不可以学啊，我们北国的人这样做啊，或者是怎么样啊。他实际上是在警戒啊，南国一个独特的。上帝给他们一个独特的，我们说一个优点，他们绝对必须要保存下来的，啊，那可能这样子讲不清楚啊。你等一下，就是我们一段一段分享的时候，啊，结尾我相信会比较清楚啊。我的意思说，他不是那么简单啊，只是骂了北国呢，就转头也骂一下南国啊，说你们也是这样不听话，哎，就完了。那，这个意义不大，因为他毕竟。他讲这个这些话这番话呢，没有传到南国去啊。何西亚是写给北国，当然南国的人后面也会看得到啊。但主要当时呢，在听何西亚责备南国的话，是北国人在听，不是南国人在听。连这些话对北国人起什么作用，是吧？就是我骂邻居。儿子的时候是在我自己的家里吗？所以邻居儿子没有听见，但是听见的是我的儿子在听，是什么意思呢？我要让我儿子知道什么，是吧？可以吗？啊，好了，我们就来看啊。他首先他说以色列你行淫，但犹大却不可犯啊。这里就先知就表达了上帝对一个事情的关心啊。不是说，两个儿子犹大以色列啊，丢了一个还要保存啊。他主要是说，北国以色列丢弃近前的敬拜，但是近前的敬拜绝对不能失去，因为上帝是真神。如果上帝的敬拜啊，就是这个地球啊，对真神的敬拜失去的一天呢？其实上帝就失去了他这个造世界的这个荣耀了。所以基督徒为什么要以神的敬拜，对真神正确的敬拜为我们生活的首要？因为这就直接反映出你爱上帝。你们明白吗？就是当然我们不是说如果没人跟神祷告，神就消失啊，好像希腊的神话这样啊，我们说这个宙斯啊，越来越没有能力啊。为什么？因为人类发展啊，庙堂就怎么说香火就减少啊，就没有人再提到他的名，连他在天上就没有力量，懂没？哎，这个纯粹是人为的神嘛，他需要你的赞美来养活他。耶和华上帝永远是上帝啊，在没造世界之前他也是上帝。但是我说他造这个世界的目的，不是让你自由自在过你独立的生活，而是让我们来反映他的荣耀，赞美他。所以如果我们是真的爱上帝的人，但我们会关心他这件事嘛，因为这是他要的，是吧？所以我们会常常看到底哪里有真正敬拜上帝的地方，我们关心这个事嘛。我们去到教堂啊，去到人家的教堂啊，我们不是关心人家有多少人数啊，有多少节目啊，有没有好的音响，有没有好的诗班啊，有没有好的讲道。我们唯一关心就是在这个地方是拜什么神的，虽然十字架什么都举起来了啊，到底是拜偶像了吗？还是敬拜？如果是真敬拜神，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地方，因为很少地方是按上帝的要求来敬拜的，多数地方是掺杂了很多人为的方便来敬拜他的。 OK， 所以主要上帝说北国人就十个支派已经丢弃了敬拜，因为本来十二支派都应该敬拜上帝，全世界嘛，只剩下十二个，就上帝只选一个民族，也只教一个民族敬拜他而已嘛。OK， 但是这民族的十个十二里面的十个已经拜偶像了，那连另外两个已经合成一个了啊，所以剩下一个了。你可以说严格来讲，你上帝说犹大，你必须守着对上帝真诚的敬拜，所以这里就是说不可犯罪，意思说不应该学习北国走一样的道路，可以吗？啊，那这背景是上帝设立他这个纯正的敬拜在南国，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嘛。OK， 这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是历史啊。上帝选择，因为上帝没有要他们分开的啊，所以一个国家、一个首都、一个圣城，就一个圣殿了，那是在南国。在这个圣殿里面有指定的人做祭司，也有指定的这些礼仪啊，献祭的礼仪，各样的礼仪，可做不可做的，在那里都严格的被要求了。OK， 但是北国罗伯安。耶罗波安啊，他为了就是保护自己的权利，他做王之后，他怕他的百姓长期到南国去敬拜，就会把心思就是投靠了南国，所以他就禁止他的百姓到南方去。OK， 就是禁止他百姓按照上帝的要求来敬拜他，就好像一个牧师啊，他是牧师 ，OK。但是呢他跟另外一个教会分开了啊，连呢他或是说他跟另外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个跟他不合的人分开了，连他就很怕啊，他跟随他的人因为就常常跟那另外一边的人来往而就会出卖他什么，连他会做什么，一般可能就会讲闲话啊，会制造什么啊，就是用一个很自私的动机啊，来保护自己啊 ，OK， 啊，所以当时耶罗波安的这个动机基本上是邪恶的，就是为了自己，但是他表面上呢，他的这个借口是很光鲜的啊，他就跟百姓说，你们他不是说你们去了，等一下我怕你们造反，他说啊，你们不用去那么远。这个是遥远的路途啊，而且呢，那个是你们知道去这个耶路撒冷要爬山的哈，因为这个耶路撒冷是在山众山的围绕当中啊，所以你要过别的山，走峡谷才能够进到耶路撒冷。你一进到耶路撒冷，又要爬，因为耶路撒冷本身也在山，虽然没有别的山那么高啊，但是它也在山上。所以要爬到耶路撒冷，进到耶路撒冷的门，还要继续爬，因为圣殿是在耶路撒冷的这个高处啊，就是它的背后啊是圣殿嘛，所以圣殿基本上盖到比耶路撒冷还高的地方，所以一直说要去圣殿呢，就好像要爬高山啊，也当然你可以说是一个快乐的事，如果是去朝见神啊。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能也是体力很劳累的事，所以就后期很多人就不想，也觉得麻烦啊，就是不想把动物带去了嘛，啊，你可以想象为什么有人会在圣殿做买卖，就是这件事嘛，啊，就是大家觉得哇那只羊啊爬那么多山可能都死掉了，你还能够拖着，如果你想要献一只大肥牛，你从山下这样拖到上面，它都变瘦牛了，它根本就累死，走两步喝水等等等。你说啊，碍事，不要了啊，我们就人爬上去，到那里再买吧。那带一点钱去啊，到圣殿里面挑一个漂亮的，就拿去献了，对吧？那圣殿的商人就会提高价钱了啊，一只牛本来100块，在圣殿卖就卖500块了。啊，这好生意嘛！啊，你懒惰，他愿意啊出卖方便，那所以你就明白那个耶罗波安说，哎，不用去，我给你在平原啊，而且盖两个， 更大的圣殿，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敬拜耶和华。你看一模一样的啊，当然不会一模一样啊，但是他就盖的是模式样的啊。所以呢，这个北国呢，就因为这个背景啊，就盖了啊两个冒牌的，我们说虚假的、不合神心意的圣殿啊，这样的一种敬拜啊，就一直在北国进行。所以北国已经习惯这样子做了，不是刚刚啊，耶罗波安一直到何西啊，已经差不多100到200年了啊，最少三四代的人也过去了，就已经是习惯了啊。大家觉得啊、哦，我爸是这样了，我、哦、爷爷也是这样了，那就大家就习惯在这个圣殿里面啊、自己去啊做他们所谓的啊敬拜神的事情。OK， 所以这也是我也是读到这里，我又有点提醒啊，因为我自己啊、也是有背景啊，就是我的爷爷哈啊，也不算是全职传道人，但是算是在教会里面有讲道有分享啊。我爷爷就是我爸爸的爸爸啊，那我外公也是的、哦，很奇怪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生在这个家里面呢、啊，就是我妈妈的爸爸也是讲道的啊。就他们有那个年代了啊，他们也不叫牧师什么的，但是他们就是在教会里面，他们会负责教导啊什么这样。OK 啊，有一定的传统啦，因为他在教会里面做教导嘛啊，然后我爸啊是牧师啦啊，是正规的牧师啦，后期的嘛啊，还有几个兄弟啊，我爸的一些。一个妹妹啊，几个两个弟弟啊，也是传道人啊。好了，那你说人家说啊，我们三四代是基督徒啊，我三四代传道人我也有啊，但是你知道这个是很危险的、啊、就好像我们有时候听到很多温州的一些弟兄姐妹啊，他们老夸自己有多少代的信徒是吧，你会发现他们，你去他教会呢，你会发现他很多的动作是他们的习惯来的，但是并不是因为那个是他们从圣经里面得到的教导啊，就是因为太多代了啊，就是好像我这样啊，如果我爷爷传下来的东西啊，我完全没有去管啊，我就去做了，因为我假定我爸也想过了，我爷爷也想过了，所以应该是对的话，我就去做啊。因为我可能就像北国的人这样，因为北国的人第三代的时候，他根本会发现说有什么不对呢？就这边敬拜有什么不对？为什么我爸爸是这样做的，我爷爷也是这样做的？你就假定他们都对嘛，但其实他们都错。为什么？因为你的责任是你不是敬拜你爷爷嘛，你是敬拜上帝嘛，上帝今天是活着的嘛，所以变成我有一个责任。我不是去跟随每一个人以前做过的事，而是我要兑现今天这位还活着的上帝负责啊，就是我要审查自己是不是合乎他的要求啊，我就不应该只是。所以这个有时候这种所谓的方便啊，天主教也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啊，就特别这种时间很长的啊的这种信仰里面啊，就有这种问题的。就是很多事情大家也做，但不管为什么问他为什么，他就说我的爸爸是这样做的，就这样啊。但你要知道圣经是我们说是不留情面的啊，他看这一种所谓的传统是没有价值的，甚至是把它归为是犯罪的事啊。所以他就是指责说，以色列虽然世世代代都这样做，但是犹大你不能够跟啊。为什么呢？因为犹大他不同的地方是，他是第一个被神指定设立纯正敬拜的地方，同时呢，上帝也在这个南国一直设立先知啊，就是以色列在怎么败坏的时候，犹大一直有先知啊，好像有以赛亚啊、耶利米啊，都是，当然还有很多啦啊，你们说西番尼亚这些啊，弥迦，他们都是没有断的，就是没有间断的，就是都一代接着一代的先知，一直在 教导正确的信仰。所以意思说南国的人不可能去学北国的人，因为他们是一直有人教的，他们不是像北国人说哦没人讲了嘛，因为过了三代我们就跟人家做。上帝在南国一直有新的先知跟他们同一个年代一直讲。所以为什么耶和华说好像以色列这样子做你不可以，好像说以色列好像可以乱来，但你不可以乱来，不是因为南国人比较好啊，而是因为上帝要南国指定要南国保存纯正信仰。虽然南国人也是一样坏啊，也是一样要背念要做不好的事啊，但是上帝还是按照他的旨意要求他要南国保存。所以先知说犹大如果跟随了北国人做，这是何等悲哀的事，因为那个就失去了，就是整个全地啊就黑暗了，因为一个本来唯一可以敬拜上帝的地方也都没有，这是可怜的地方啊。不是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出产啊，没有粮食，不是这些东西啊。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看地球的国家啊，我们都说这个地方很幸福啊，主要幸福就是有钱的意思了啊。这个全地球最幸福的地方是哪里啊？是瑞典啊，是挪威啊，为什么？因为够冷吗？不是，主要我们知道背后都是钱啊，富有啊，那就是生活安逸啊，这个社会保险很好啊，安宁啊，没穷人啊，什么这不叫做幸福的地方，这世人的标准嘛。那你说上帝说这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在哪里？可能在沙漠。你说那种地方幸福什么？他说那个地方是有纯正敬拜的。瑞典没有啊，瑞典人都不知道拜什么。他们虽然是基督教，他们的神呢都已经现在是他们的神都没有性，我们说没有性别了，因为他们太强调女权了，所以那个戏跟戏它混着用啊，他们怕得罪女人啊。你说这个可爱啊，这个连这个基本知识都没有，我也不说了，那北方人可能太冷了，没办法。就是他们竟然呢，女权主义到一个地步，他把圣经里头，因为圣经是用阳性来讲上帝的，啊，所以他们觉得这很冒犯，神应该是中性的，不应该讲。意大利人啊，法国人应该明白啊，这个我们连已知都有阴阳性的嘛，是吧？有什么问题？这个根本跟那个男人女人没关系嘛，它是一个按着那个字的一个读音啊，他就用阳性来，他是阴性来讲。汽车好像法语啊，汽车啊是很大的一个物件，对不对？但是它是可以是阴性的嘛，脚踏车一个很小的东西它可以是阳性，所以它不一定是跟那个什么强壮啊，或者是说有能力啊，软弱者啊，对，那有个关系。但我就不明白这些搞这种社会运动的人有时就是极端了啊。好了，题外话。所以你说我们说的世界的这种平安的地方，舒适的地方，人类追求快乐的地方是这一种啊。但是呢，你要知道上帝说的不是这一种，因为上帝唯一看重的哪一个地方是他要看顾的，当然就是那些纯正敬拜他的地方。所以世界上这种出名的城市啊，巴黎啊，米兰啊，苏黎世啊，北京上海啊，其实不是上帝要祝福的地方，不是因为他们怎么样，是因为那些地方很少有纯正敬拜上帝的人，因为都受了物质罪恶的迷惑，就是他们顶多最像的也像是北国的罗伯安的百姓，就是他们会造一个殿 OK， 但是是按自己的方便，上海啊，北京啊，是吧？你可以想象啊，当然我也看过一些的，就是也认识里面的，他们说，这教会是特大， 啊，也很舒服，好像电影院这样啊，啊，外面都是停着奔驰啊。当然，我讲的是这个，不是家庭教会了啊，啊，就是大家可以自由去的地方啊，啊，其实都很正规啊，都其实这种地方也没有办法啊，真的讲罪啊，啊，没有办法真的责备啊人啊的假冒伪善啊，没有办法的，只能讲讲道德。只能讲讲一些理念啊，这不是人来到圣殿应该有的态度来的，是不是？就是你很难让很有钱的人呢、啊，来到教会感到害怕的。但是很有钱的人来到上帝面前是应该很害怕的，管你有钱，管你是官长，管你是国家主席，对吧？你见神的时候你都要跪下，你都要惧怕，你都要认罪，好像每一个人一样的吗？但是你有办法吗？你说我们在这个地球，我们有什么办法让一个总统啊来到你教会的时候没有感觉到特殊待优待之外呢，还特别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我想很难嘛，对不对？我们家还不铺这个红地毯欢迎他，哎，今天总统到访啊，我们请他在台上致辞讲两句话，啊，偏偏就是要大选了，他就会来到教堂了，对吧？就是这样，所以不可能是教会了，因为上帝不在这里了。所以讲白了，就是说，南国上帝很在意啊，当然透过先知啊，很在意他们放弃了他们这种独有的特点。OK， 去妥协了，去跟随了全世界的人的一些行为，所以我们应该常常提醒自己啊，就是如果我们很自信的去跟世界的人打交道啊，长期不分，我们说就是不分辨的去与他们交往的话，其实我们会很容易就染上了他们的许多的污点。OK， 我再说一下，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当然做朋友是一回事啊，我没有叫你绝交了啊，但是其实很多人都是以传福音做朋友为借口了，其实就是贪玩贪吃啊，跟基督徒在一起的不见得你那么兴奋啊，就跟那些又同性恋啊又什么，你说是要传福音是，但其实你在他面前根本没有传福音。 OK， 就是顺着他们的话题，但其实你蛮享受的，这才是我觉得很有毛病的事。如果你在他们面前你不是很自在，因为你是基督徒，但是你为了传福音啊，你常常觉得很痛苦很煎熬，我还觉得你还正常。但如果你在他们那边特别释放，觉得他们特别理解你，甚至是你的好朋友，你有问题，你不可能是这样的，因为你在圣经里面是找不到这种例子的。 OK， 这已经反映出你内心其实是属世界的，所以其实你很享受跟世界的人在一起，所以已经是被影响了。所以以色列跟这个北国啊，跟南国的犹大人呢、啊，他们实际上他们分开了，因为罗伯安与罗伯安吵架分开，但是这个分开呢，却没有保护他们啊，他们还是在信仰上啊，就选择了跟随他们所不喜欢的北国人。在政治上啊，他们就是我们说和平，这北国南国和平的时间很短的、啊。如果你看历史，他们长期还是打仗啊，就是虽然是自己人啊，还是打。但是偏偏呢，在信仰上呢，他们还是没有，就是没有因为对方是你的敌人啊，哎，就拒绝啊，没有啊，他们还是会学。为什么？因为这是人的一种自然的一个罪性来的。就是我们可以不喜欢哈、啊、一些啊，当然这不好了啊，但我举个例啊，你可以不喜欢一个人啊，可能是他是你的亲戚、你的阿姨、你的表哥啊什么 OK， 或者你不喜欢你的邻居，因为他是某一种文化跟肤色的人，你可能，当然我没有说可以啊，我说你可能不喜欢 OK， 但是呢你不见得就拒绝他的行为的啊，你会学的，你会学他一些你觉得方便的动作，对吧？所以南国的人就会这样子做了啊 人这就反映出人的堕落根本不是别人带给你的，每个人都是自己堕落的老师，是我们自己教自己去败坏信仰。如果魔鬼还来帮助我们一下，就在我们背后，我们说点火煽风啊，然后我们肯定就不堪设想，什么都敢做了。 OK， 所以说回来，这个南国人当然罪就大了，如果北国人已经堕落了三代，先知也说这些年就上帝 也放弃了嘛，就是已经没有在，以利亚也去了，以利沙也去了啊，反正呢他们还是拜巴利拜得特高兴啊。 OK， 就没有再说他们什么了，就是等着审判，但上帝却在意南国的人啊。所以南国是受过正统信仰教导的人，就像今天教会这样啊，教会是跟全世界不同，是因为上帝把他的话他的教导赐给了他的教会。 OK， 受过正统信仰教导的人就要谨慎小心，我们是可以应该跟这些不信的人啊来接触，为了把福音带给他们，但是不见得我们应该跟他们结交，就是跟他们，就是我们说结交的意思不单只是做朋友啦，意思说你学他的意思啊。 OK， 如果我们放弃了我们做上帝子民做长子的这个身份，而去服从了这个世界的所谓的言论啊，或是他们的一些我们说思维方式啊，其实我们的罪是不轻的。我一直说对上帝的冒犯呢，是不能够讲说是无辜的，跟那些外面的不幸的人的堕落，我们是有区别的，可以吗？所以这里就指出了，上帝真的关心的，其实也不是说南国的犹大人怎么样好，而是真正关心的是对他自己的敬拜。这也是我一再说的啊，基督徒，如果你不关心神关心的事，你也就不需要期盼上帝关心你关心的事。我再说一次啊，这个是一个很不是我讲，还是我吓你的话，你在圣经里面是常看到的。我在说，如果你不关心上帝关心的事，你也没有必要期盼上帝关心你关心的事。你瞎忙的啊，你觉得啊，这个神要帮我要帮我要帮我，我说你不用想了，没这回事。因为你不关心神关心的事，上帝关心的事是很简单，圣经都说的，就是敬拜。敬拜的时候你在哪里？哦，我今天呢有别的事要做，忙。哦，我昨天睡得不好。哦，我什么什么什么。如果他是神啊，如果他是你老板呢，我看你怎么样都得去了，对吗？你也不敢是吧？就是总裁今天来开会啊，我想你什么借口都没有了啊。何况天地的真神，他还是一个不是不讲道理的上帝啊。他如果要你来，他肯定会给你预备恩典。但我们还拒绝他的时候，我们也拒绝他关心的事。我们怎么可能会期盼上帝关心我们要关心的事呢？不会吧啊。所以以色列人就是这个问题了啊。好，我快快了，我时间不多了，对，所以就解释后面几个字我们就结束了啊。他就说犹大上帝关心的是正确信仰，所以当然犹大人是唯一知道正确信仰的啊，整个地球上。所以他就跟他们说，你们不可以去两个地方，所以说不可以去吉甲，你不可以去补雅文。那好了，我们现在解释了啊。第一个地方是吉甲，吉甲是什么地方？你看地图啊，吉甲呢是在这个以色列人进迦南地，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第一个地方啊，就是他们来到了耶利哥之前呢，他们来到吉甲先，连圣经就说他们在吉甲那个地方呢就立了柱石，纪念耶和华的恩典。 这经文是在耶稣雅记了啊，就最开头的时候，第四章比较长啊，我就背景我们读一下，我们就认识这个地方了啊。19-24节，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利哥东边安营。他们从约旦河中取的那12块石头，耶稣雅就立在吉甲，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他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面前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啊。很明显，吉甲是一个有特殊象征的地方啊，就是他们第一个进入迦南呢、啊，就是在一个平原了 啊。好了，耶罗伯安的聪明啊，对吧？如果你说我要搞一个冒牌的圣殿啊，有什么地点会比耶路撒冷更神圣呢？啊，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是大卫，就是当然是大卫抢回来的啊的一个城啊啊，耶路撒冷不是大卫建的啊，是一个本来就有，但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道啊，因为它是一个峡谷的地方啊，是它可以堵着南边啊，如果任何兵啊要上来要下去都要经过它，所以是一个重要的地方。嗯，这个点啊，他大卫跟神求，上帝把他赐给了大卫啊，也就成为了啊这个王城，也成为了后来圣殿的地方了。好了，所以耶路撒冷一讲，大家都知道它是神圣的了。OK， 耶和华特别指定的。那你要冒牌啊，那你要想一下，我有点名堂啊，你在北国挑啊，你就找啊。那最好啊，就耶罗班也不傻，他说：“哎，我来挑一个也有象征性的，就是这个地方了，吉甲，因为吉甲呢有12块石头，那你还是不是小石头了啊？这石头肯定是我们说一个风吹也不会动的那种啊，那才会放了那么久嘛。啊，就说哎，我来选这个地方，因为这地方呢让百姓觉得神圣了啊。如果在这个地方盖一个殿。”大家就比较容易可以接受他好像耶路撒冷一样，所以你知道吗，人的想象啊，就是有时用一种外在的情感啊，或是一些看得见的一些动作啊口吻啊，其实都很容易让人被吸引离开上帝的话，而进到了这些人为的虚假的地方。就好像我告诉你说，亲近上帝是要读神的话语，要等候上帝对你说话，对吧？这个是圣经教导的 ，OK？ 因为上帝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啊，当我们安静等候的时候嘛 ，OK？ 但是有人也可以介绍你说不需要的，你知道吗？你要等神跟你讲话，你要做梦，哎，这比较方便了、啊，对吧？做梦嘛啊，或是呢，你要。看异象，或是呢，你要去到一些特定的山洞里面，啊，什么祷告山啊，祷告洞啊，什么啊，或是呢，你要做一些动作，啊，你要讲一些特别的口，我们说口音啊，就是好像方言呐、啊，或者在地上打滚啊，做一些动作，哎，你就有这种感觉了，是不是比较吸引你？啊，是不是好像觉得那个比较容易，是吧？进到某一种的气氛之下。好像就感染上什么在家里打开圣经等候神讲，哇，这个太古板了嘛啊，甚至是，但是你要知道只有第一个是神应许的，第二个上帝没有应许，比如说你去山洞里面等我，没有讲过的，耶稣都升天了，我们还去山洞找耶稣吗？他在我们的心里，其实你听不见他讲话是你的问题，也不是他不讲话，是我们的耳朵没有打开而已，所以去山洞，你说你耳朵也是没有打开的，你只是听到自己的声音罢了，就是你听到你想听见的那些声音， 其实是从罪、魔鬼、情欲而来的。所以很多从山洞里面出来的人说他看见异象啊，哎，那些异象要么不是建堂啊，就是要这个要那个的，特别古怪，听起来不平衡啊，因为不懂他在里面遇到谁了。好了，我们继续看第二个地点呢，其实它叫博雅文。博雅文呢其实找不到的啊，但是呢在这个希伯来文里头呢，它是一个变音的字啊，就是我们那我不是看解经书了，我不是专家，那他的他解经书都相当一致的肯定，就是先知故意把这个字就是换了，就用一个同音字来取代它，所以把伯特利讲成是伯雅文。为什么呢？因为它一方面这两个字很像啊，在希伯来文，但它的意思是相反的，就是伯特利呢是雅各就在那个地方遇见了上帝啊，上帝与他显现，所以他就用这个名字啊来说这是上帝的家，所以伯特利是好名啊啊，他的背景就是我们可以看了、啊，就是创世纪二十八章，我们也快速读一下，就认识一下二十八章十到十九节哈、啊，说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捡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展开，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必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了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取名叫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啊。那圣经交代了啊，这是雅各改过的名啊。雅各去到这个苏黎世的时候，雅各就说给这里取名叫上海啊。但苏黎世人很反对啊，但雅各说这个地是神赐给我的，我还怎么取就怎么取了啊。所以他就给他取了一个名，他不管当地人你们投票啊什么，就说这个地方是上帝的殿。当然上帝的殿这是他的翻译啊，当然他也用我们今天的口，就是我们的用语，就是叫做上帝之家了啊，可以这样子讲啊。他是连贯于他在梦里面看到的意象。OK， 那所以你能够想象伯特利也是一个好地方，可以让人联想啊，他的神圣的，是不是？所以你们在读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们记得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说这山那山，对不对？哎，就是说就这个啊，他们指到雅各是一个就是重要的他们的祖先嘛啊，重要的列祖，嗯，重要的列祖取的一个地方，他取一个名了啊，这个地方叫伯特利，嗯，他说在这个地方敬拜神。另外一个山呢，就是大卫取的啊，耶路撒冷，在那里敬拜神。所以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问耶稣说，这两个山啊，为什么，就是说哪一个好？所以明白其实他们啊，当时跟耶路撒冷对比的那个地点伯特利不差的啊，因为他的确也有啊，我们说也有他神圣的历史在里头，但先知在这里就给他改一个名字啊，同音字，但是不同意思啊， 就把它改成是叫博雅文，博雅文就变成另外意思，就是犯罪之家，本来是上帝之家就变成犯罪之家，那就用它来谴责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就是在这个雅各所立的地方就是立为伯特利的地方呢就是非法的在那里敬拜上帝犹大人也学了他们离弃了自己合法的祭坛，他们也学了北国人到这些地方跟随他们的迷信所以你觉得他们很不应该，是因为他们不是没有的敬拜，他们有但是这个伯特利跟耶路撒冷还有这个基甲如果你稍微看一下地图呢，它是有轨迹的就是基甲、伯特利跟耶路撒冷都很靠近 OK， 但是还是在平原，所以呢它主要呢真的是开杂货店就是他会告诉你说，你看我有没有叫你们去到北方是吧？有没有叫你们去到一个完全毫无根据的地方敬拜神，就在旁边更大更方便更多人可以来。甚至他不但骗了北国人，连南国的人都觉得方便，所以当时呢先知的责备就表示说南国的人也学了就是北国人的说法你到了伯特利那里去也觉得没关系啦反正都是吃披萨饼哪一间都一样的嘛，只要是意大利的披萨饼在意大利吃每一间店都是意大利的披萨饼所以觉得说没问题嘛，所以他们就到那里去，但是在任何的地方除了耶路撒冷的圣殿之外，任何地方的敬拜都是人的想象，因为上帝不曾这样子吩咐，可以吗所以这样子做就变成了人就是亵渎神的尊严就是把上帝的真理变成了只是一个谎言这是亵渎上帝了。 OK， 那我还有两章，我快快了，其实我已经讲完了，不过我就结束这个最后一句话，就是不可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就是不可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是指什么那他叫南国的人说你们不可以敬拜上帝，其实指着永生耶和华的名起誓不是错的起誓不是错的因为在我们有时候说不要发誓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呢，这个是指到人要诚实，但是不是说那个发誓不对这是我们可能华人特别就没有办法明白的，因为我们常会用这种发誓来说你发誓这发誓是不信的人做的圣经说不可以发誓，不可以起誓。其实圣经说不可以起誓，不是因为起誓不对，是因为你要诚实，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不是说起誓不，因为起誓是上帝吩咐的 OK， 但是我们起誓的时候呢不是什么都起誓借钱不还你也起誓一下借车不还你也起誓一下，不是那个目的起誓是敬拜的意思，因为你在起誓的时候呢你要指着谁，你只能够指着耶和华起誓，就表示说你以上帝为那绝对公义公平的神嘛，你以他做你的那位参照或是审判官，所以你说我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我没有这样子做，就意思说如果你有这样做上帝要审判你，如果我指着上帝起誓我没有这样做上帝没有审判我，你就要因为敬畏神而相信我，因为上帝都没有讲话了，你不要再吵你不要再跟我追究了 OK， 但如果我够胆这样子讲就表示我真的没有这样做了，对吗？如果 我真的这样做我这样讲呢，那当然今天很多人亵渎耶和华也不觉得一件事因为他们也不信他存在，但是如果真的是知道上帝存在也知道上帝是严厉公义的话，你这样子说而且还是撒谎，其实上帝真的会击打这样的人，因为他在嘛，他会为自己的公义辩护。所以启示本身呢 它是一种敬拜的模式，因为我们就把公义圣洁归给了上帝，可以吗？啊，所以这跟这里不大一样啊，啊，是因为呢，上帝不要他们起誓，其实可以翻译成为说，上帝不要他们敬拜。为什么上帝不要他们在敬拜呢？因为他们把上帝跟其他的偶像连在一起。上帝说我退出，如果你要敬拜你就单单敬拜我，但如果你同时要敬拜其他的，我退出，你们就去敬拜别的，因为我跟你们所敬拜的其他东西是没有关系的。这就是圣经常常告诉我们的啊，好像哥林多后书啊，西方雅书啊，我就这样读了啊，你们应该看过这些经文。他说基督和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啊，所以表示上帝与这些无关了，你不要放在一起啊。西方雅他说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利并基马林民和祭司，以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堪起誓的，以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和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 OK， 你敬拜上帝，但同时你也敬拜其他的，上帝说我退出我不要啊，因为上帝只要求我们只可以用他的名来单单的敬拜他。 OK， 好像在申命记啊，他说你们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所以起誓不是错的啊，因为我们是在敬拜上帝，但是为人诚实跟这无关了 啊。连这个另外耶利米书也说啊，他说你必凭诚实、公平、公义，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列国必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也必因他夸耀啊。所以圣经是叫我们起誓，但是要单单啊，就因为敬拜只能够归给唯一的真神。好吗？好了，我来到最后一章，这也是经文，我读完我就停了啊啊！所以，哎，我又按错了啊！最后一章是这个啊，所以这里就上帝拒绝人把他跟扭曲的事绑在一起，他是不能够容忍的啊！所以上帝不愿意我们用三心两意的心啊来寻求他。OK， 所以当我们敬拜假神的时候，上帝就退出啊，因为他要宣布以我们跟我们所敬拜的偶像无关系。OK， 那这其实也提醒我们，每次来到教会啊，我们每次读圣经，我们其实不会太像北国南国的人那样啊，我们可能就是真的是把什么偶像搬到家里来，我想你们也不会这样做啊。连这里也不是禁止我们说不可以去别的教会啊，你说我去了这间来，好像有一个以前曾经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他说他来我们的教会啊是来学东西的，连他也会去灵恩派啊去感受的啊，他说啊，来你们这边是脑发热啊，去那边是心发热啊，这当然你听起来觉得这个人还蛮有讲道理的，但其实是乱讲的。谁说什么地方是只有脑发热？能不能没有？因为你敬拜的是一位神，但是其实这里并不是讲说我们不可以去不同的教堂。我说这个经文呢啊，不是在讲这回事，因为耶稣基督今天没有。他升天了，他没有指定我们只到一个地方，他是要求我们在每一个地方，只要是奉他名敬拜的，都要按着神的要求去做。所以今天我们比较注意的焦点不是地点啊，当时旧约是地点，我们也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敬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意无意的已经混杂了其他的迷信，就是你人是来了啊。但是你在敬拜的同时，你的心情或是你的思想意念跑了， 你开始留意别的事情，或者你开始呢设想一些在真理以外的东西，你知道那一个时刻呢，你就已经把偶像搬进来了，无意识的，但是你已经做了。所以如果你并行，好像你在一面在敬拜啊，一面还在想等一下明天上班要搞什么要做什么啊，或者说一面在思考啊怎么样去跟人家谈条件啊什么什么，那这个当然我们说是分心的敬拜是神不喜悦，但是更严重的是其实你以那个工作啊为一个好像你的依靠啊，就是你认为说啊我必须这样子做，或是说只有这样做我才会觉得平安，你那个时候其实这个工作或是你的一些生意啊它就取代了你对上帝的敬拜，因为你的身心已经转出去了。那这种情况是比较普遍会发生啊，我意思说我们今天了啊，所以上帝说如果你是这样，他叫你不要指他的名起誓，因为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这种上帝是假神来的，就是他只看你的外表，他看不见你内心，这种神不是神，好吗？所以以西结书20:39说，以色列家至于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从此以后若不听从我，就任凭你们去敬偶像，只是不可再因你们的公物和偶像亵渎我的圣名。他说你不要听你就去，你要工作是吗？你要加班去啊，走远远的，但不要再说你是基督徒，不要再说你是属我的人，因为没有一个属我的人在礼拜天的时候会出现在海边，会出现在山上，会出现在不敬拜神的地方。你可以不一定要回来活泉啊，但是请你放下各样的疑乐，因为这个是主日，上帝没有放假，这是一个极大的坏习惯。 OK， 我不管你有什么理由啊，你说陪家人什么都好啊，我盼望你能够在家人面前有一个能力来为他做见证。不论怎么样，主日比我们的家人还要长啊！这个主日的规则是在创世的时候，这个安息日就定下来的，而且上帝说直到永远。将来呢，安息日是每一天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都不守，在将来的天国肯定受不了，肯定不能啊。对了，回来这里，所以我结论啊，我已经过中间特别长啊，就是上帝责备他们学了南国的人啊，但他们又自以为可以跑回来耶路撒冷也来敬拜耶和华，耶和华就拒绝他们说，如果你们跟随迷信就是亵渎，你们不要再回来，好吧啊。所以简单来说了哈，这我把它放成结论，我不读了哈。你们如果愿意的话，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笔记哈。这就总结了这一节的内容，就是上帝跟南国人说，你们不能丢弃纯正的信仰，去到伯特利跟基甲。如果你们丢弃的话呢，你们永远都不能再指着我的名起誓，因为我丢弃你们了，因为上帝是忌邪的。他不许可我们把他跟其他虚假的东西混在一起，但愿我们有一个警惕的心啊！啊，好了，我停了啊，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完成这一节的经文啊，虽然它的内容是指着旧约的这些以色列跟犹大的百姓啊，但是我们同时也从中反省啊，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的确也是在这个同样的这种罪性的当中，我们也很在很多的时候也很容易忽略自己迷失在各样的这种敬拜的仪式里面以致我们也悄悄的让自己寻找到一些的迷信依靠了一些虚假的偶像。主啊，你就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我们思维从生活到信仰从各样的接触的思维到形式都充满着亵渎你的 偶像啊，主你真的是约束我们的心，也教导我们单单只心里喜悦的事，叫我们成为那一些有福分能够一生只是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的百姓，也让你的荣耀可以在我们这些真诚敬拜你的人身上得到彰显，预备我们下午来敬拜你的心也给我们有好的体力精神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谢谢大家的忍耐我们下午见，OK 拜拜谢谢。